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纯。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把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啊，请到我们的当中，来和我们一起和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分享。于牧师啊，今天请您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哪一段经文呢？
今年呢是鸡年嘛，所以我们就分享一下圣经里面关于鸡的故事。大家一听我这样讲，就想起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因为耶稣曾经预言过，彼得在鸡叫以先三次不认他。这个经文呢，我们就用马可福音14:66-72来做我们的思考的重心。
在这里呢，如果你手头有圣经的话呢，就跟凯纯还有于牧师一起来翻到马可福音的14:66，从第66节开始。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
好，这个经文里面呢，主角应该是彼得，但是呢，要把这个角色表现得清楚的话，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配角。这个配角是什么呢？就是一只鸡啊。可能你就以为它是普通的一只鸡，但是呢，我们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发觉这个不是平常你跟我脑海里面所想到的哪类的鸡的观念。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里面呢，讲到耶稣跟彼得曾经说过：“今天晚上在鸡叫以先，你三次不认我。”那我们跳出圣经以外，先来思考一下啊，鸡有什么特性？在英文里面，你会发觉到 rooster 不是普通的鸡，是公鸡。公鸡一些特征跟普通我们吃那是 chicken 啊，那是母鸡不一样的。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说啊，公鸡有五德，这个五个品德是什么呢？第一是文，就是文章的文，文人的文，就是说很会读书啊，很愿意学习的观念啊。然后呢，第二就是武，有武功啊，能打斗啊。第三个品格就是他勇，是勇敢，不会往后退的。第四个品格呢，就是仁，仁慈。第五个品格就是信，很守时的。这五个品格呢，就是基本上面就从公鸡的本性跟外形 外表跟内在来看出来的。公鸡呢，它外表头上戴了一个冠，像一个博士学位毕业啊，戴了一个什么帽子上面，所以他们的外形看起来很有文人的味道。但是呢，他真的要跟其他的对手争斗起来，看过斗鸡吗？
嗯，
他的爪啊，就是很有力的往前去抓。最重要是因为鸡的爪早上的鹰爪一样，所以这个爪是象征它的能够斗。然后第三个就是勇了，勇就是说它只会往前，鸡呢不会往后退的。特别在斗鸡的时候，你发觉它眼睛就看着对手，两只鸡都在往前斗的，就是鸡的勇气，不管输赢我还是要这样往前的。然后第四个就是仁，仁慈仁爱。当有人啊把鸡粮或者说绿豆啊米啊东西啊拿来撒在地上给鸡吃的时候呢，鸡通常吃的时候会叫咕咕咕咕咕咕，就好像叫同伴来，一堆鸡群就跟着来吃了，它不会自己一个人吃的。那最后就是信，鸡啊很守时的，时间到它就会叫，鸡有这个武德。这个当然不是圣经里面我们要讨论的鸡的武德，我提一下，就是说彼得跟这个鸡啊在这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产生了这五德里面有一些交接的地方，就是说勇气了，还有就是守时，时候到了他就叫了。那说到勇气呢，其实彼得是很有勇气的人。虽然呢，你看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彼得他三次不认主啊，好像说他很懦弱，但是实际上面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前面，耶稣跟门徒一起吃那个约街晚餐，就是最后的晚餐了。耶稣所去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据说就是马可他的房子，这个当然是另外的一些研究了。他们在那边吃那个约街羔羊的时候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后退，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经上什么地方记载呢？就是在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七节的下半节。你注意读那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我要击打牧人，我是谁呢？是耶和华。所以是神击打牧人，牧人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新约约翰福音我们也知道，这个牧人是象征，就是指耶稣基督了。旧约预言呢，就是神击打他自己的仆人，就是他击打牧人，牧人就是他击打耶稣了，指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呢，不是从人的仇恨，从人的计划而成就的一件事情，固然整个过程里面有人的仇恨，有人的计划在里头，但是不是因为有人的仇恨，有人的计划，而且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神有他的方法，他的计划，所以是神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跟随耶稣的就指耶稣的门徒吧，所以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呢，不是要跟那门徒说，哎呦，我跟你说，我等一下就给仇人来追斩了，我等一下给魔鬼来追杀了，我等一下就给一些罗马兵和犹太人来杀了，那你们就快跑吧，或者说你们看到我这么惨你们就跑了。耶稣说这两句话目的不是这个原因，就是说这两句话，就是说我要按着神的计划，我要被钉十字架，前面的苦难就要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你们就要面对这些神在我身上面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就怕了，你们就跑了。重点不是强调耶稣给人抓给人杀，重点是强调耶稣给人抓给人杀是应验了神要在他身上要做的事，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当你继续念下去看耶稣所说的话，说但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 所以呢，耶稣跟门徒说我马上要被害，耶稣不是说我马上要给人害，给魔鬼害，不是，他说我马上要接受好像是从人而来的谋害，其实是神的计划要在我身上完成了他一切的预言，这个预言完成之后，我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所以重点什么？重点是他要跟门徒约好了，那今天呢，神的计划要在我身上面完成了应验，应验过程呢有点艰苦的路途要走，你们看到你们不怕，会跑，那不重要不重要，你们跑不重要，啊，最重要是什么呢？跑散了，在哪个地方我们能够再见？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个就是好像你去逛街，去到一个很大的商场里面逛，你带着你的一群小孩一群的朋友一起去，那我们一起走啊，不要走散了，不过假如走散了，我们约好了啊，5点钟就在这个商场的大门口等，不要怕。所以你知道耶稣跟门徒他们说这些话时候呢，目的有很重要，就是说今天晚上有一个挑战来到，你们怕这个挑战，你们会跑，但跑散了不重要，记住了，事情过后我约你们在加利利那地方去。这种的观呢，基本上就是让门徒知道肯定耶稣今天要碰到的所谓他们眼前所看到的遇害受死等等的不是耶稣要讲的重心，耶稣讲说他死后复活之后怎么样跟他们团聚，耶稣是讲这个。但是问题来了，问题他们听的时候呢，没听到后面，或者说没注意耶稣所讲话的本身的最重要的目的，没看清楚耶稣说我之后要跟你们在哪里见，他们只听到前面这句话，可能听到说哎呦今天晚上耶稣又受害了，彼得怎么反应呢？他就对耶稣说，就算所有人都后退我却不会，14:29说的很明显，彼得要逞强了，他跟耶稣说，耶稣啊，就算你也受苦了，你又面对很多的挑战啊，羊群分散，每个人分散每个人都跑，我不会跑的。反正呢，耶稣所说话的重点不是说他们会跑，虽然耶稣是知道他们会跑，重点是你们走散了也跑了，我们在什么时候重建再重聚，这个是重点。但彼得呢没听清楚最后一句话，耶稣给他们先预约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了，他没听到，他只听到前面那句话，耶稣说我们会跑，所以他不高兴，要给耶稣肯定，每个人跑我都不跑，打死都不跑。你看到彼得讲这些话，虽然他不明白耶稣本身的本意哦，但他讲这些话也是很有勇气的。所以说到饥饿，他特殊的特征5个特征当中，中间那个就是勇气嘛。彼得是很有勇气的，一直要往前，耶稣你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我打死都不会回头，打死都不会后退，我一定会一直跟着你啊。所以他的表达虽然是没有完全明白耶稣跟他说话的重点在哪里，但是他也表达出他是很有勇气的一个人。那他的勇气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耶稣对他说啊，30节耶稣说，哦，我实在告诉你啊，就在今天晚上鸡叫2遍以前，你会3次不认我。那耶稣说这句话呢，当然你可以说耶稣是给彼得一个提醒了，你不要说你不会后退啊，3次不认我。但是同样这句话呢，提醒彼得以外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彼得你记住我这句话，一方面是提醒你要小心，但另一方面呢，也是让彼得知道耶稣是预知彼得将会面对什么事情。然后彼得更坚决地说，第二次说，就算与你一同死我却不会不认你的。 所以再进一步的很有勇气的说这句话，我不怕死的，我跟你去死。这句话勇气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影响了到旁边的人了，旁边的人的反应怎么样呢？众人也都这样说，这个很厉害，就说一个人的勇气不单只让别人看他什么能把生死置之度外，而且把其他的人拉进来跟他一样，这种勇气很厉害的。有时候你要是看一些电影也用这个桥段，一大群人要往前去打仗的人，那个统帅他出发以前讲一大堆，说我们要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今天虽然是战死沙场，我们要前进。彼得基本上面的反应就这样，他说这些话不单指他想要耶稣肯定接受，他是不会后退的，他一定为耶稣死也不怕的。他这种勇气把所有要跟随耶稣的门徒都带到他的这种勇气气氛当中，所以彼得他是个很有勇气的人，而且他懂得怎么用他勇气影响别人。为什么下来圣经读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你读出来好像彼得没有勇气呢？你不要看那个标题啊，圣经标题说彼得三次不认主，你就觉得他是刚才讲过的，你以为他没有发挥出来，其实不是，标题影响了我们的看法。假如你从其他不同的福音的书里面看，你也看得出来彼得就是一直跟着耶稣，其他门徒都跑了。在这个时候的六十六节记载，彼得在下边的院子的时候，大祭司个婢女来了，看到彼得在烤火，那就最起码啊，我们知道彼得就跟着去到大祭司办公的地方，虽然是远远，但是也是跟着耶稣，其他人都不在了。经文里面的表达那种气氛，我们看到当时候可能只有彼得一个人这样跟着，所以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是事实，但是三次当中也同时给我们说了一个很清楚的，彼得是比起所有其他的门徒都有什么勇气。好，但是问题来，勇气能叫一个人真正的跟随主吗？不是，勇气当面对了人生最大的困难或者说强敌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彼得怕什么？怕就是耶稣受的刑罚，同时他也要受，所以他面对真实现在要面对的那种苦难挑战的时候，他勇气突然间就没了。所以说很容易，面对事实继续有勇气就很难。我们来看当时候呢，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过程怎么样呢？第一次那个婢女就跟他说，哎，你不是和那个耶稣同一伙的吗？彼得就第一次回答了，他否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他就走出去到了前院，就是说刚才这个距离是很近的，给人一问他就把跟耶稣的距离拉远了，对吧？他到了前院呢，圣经这样记载，鸡就叫了，这第一遍叫，鸡叫了之后呢，六十九节，那个婢女呢看见他，又对在旁边的人说，这个人就是跟耶稣跟他的一张文头一伙的。四十节，彼得还是不承认，刚才那个女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在盯上他，就缠着他，是吧？你就是跟耶稣一伙的，跑远一点。结果呢，这个女的好像跟着他的感觉啊，跟着他到前院的时候呢，又在前院的时候碰到了另外一个人，有一个人在跟那个人说话。哎，你看这个人就是跟耶稣他们一伙的嘛。彼得还是不承认，事实上还是第二次了。过了一回，那这过了一回大概有多少时候呢？用新译本看，过了差不多一小时。现在的时间呢，一小时比第一次跟第二次的中间的时间长了。站在旁边的那个人呢，就是刚才那个婢女跟那个旁边人说，那个旁边人啊，就对彼得说，你真的是他们同一伙的，因为你也是加利利人。那为什么他是加利利人？他知道了，那讲话说有口音吧，可能是吧，你听我讲话知道我是香港人嘛。 他都听到彼得讲话，有加利利口音的，你是加利利人。假如你参考那个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时候啊，同一个的记载，关于彼得上次不认主的个案里头啊，跟彼得说话这个人呢，原来就是彼得在当天晚上啃的一个人的耳朵。这个被啃耳朵的人的亲戚，这个很复杂了啊，你明白这个方位的观念呢，你就知道哪种压力一直增加上去。第一个回合婢女跟他说他跑，第二次婢女不是跟他说，婢女是当着他的面跟另外一个人说，就是从一个人增加到两个人来指证他，明白吗？最后呢，这个人呢就对彼得说，你是加利利人，你的口音是加利利，还有一样事情，我认得你，为什么认得你啊？因为今天晚上刚才不久的时候，你把我一个亲戚的耳朵啃下来了，有可能是表哥表弟这样的吧，当然认得你了。彼得没办法抵赖的状态，不能不承认的状态，他怎么样反应呢？不能不承认的状态底下，他还是不承认。你看圣经怎么说，彼得就干脆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就是指耶稣了，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所说的这个人，这个耶稣。整个个案三次不认主啊，这三次啊，其实不是这个考验，是一个机会让他去认主的。最后一遍不可能不认了，人证物证都在前面了，证明你就是那个耶稣的那个其中一个门徒了啊。彼得好家伙，他就不承认。彼得整个过程里面不承认主啊，不是给人家被逼不认主的，反而三次每一次是有人提醒他，你是你是你是，但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你认得自己是跟随耶稣的，我就把你抓进去，把你跟耶稣一起来钉十字架。他没有这样说，但你念约翰福音时候啊，十字架面前有一个耶稣的门徒在那边，那个是谁吗？
约翰吧，
约翰啊，门徒约翰。门徒约翰呢，可能这个时候要跑了，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要跑到面前带着耶稣的妈妈去。所以彼得假如他接受他承认他是跟随耶稣的，不一定要给人家抓去惩罚或者抓他受刑，但是整个个案里头彼得就怕往后退，所以他是用人的勇气来建立自己跟随耶稣的方法。我不会后退，有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说多两遍了，以为我们最近做到，冲啊杀你就说吧，说完之后你是不是往前冲往前杀呢？不一定的。那彼得他的人的勇气不能帮助他跟随耶稣，彼得用人的勇气是完全的失败。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很多时候好像彼得一样，大声一点说我爱主，狠一点说我要侍奉，用力一点咬紧牙关来说我一定要好好的侍奉神，这没用的。因为服侍神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能力辅庇着我们，不是圣灵耶稣的能力辅庇着我们，你凭着人的勇气没用的。彼得就这样，
这世界界的苦难堪，若守住的恩典一过就飞去，必能叫你快乐的是赞美主。主的恩典永远都要数，主的恩典不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